北京是灰墙灰瓦的四合院，是黄瓦红墙的紫禁城，是提笼架鸟逛茶馆的西门大爷，是天桥撂地儿奔生活的市井百姓，是天空盘旋的歌哨嗡嗡，是怀里秋虫的浅唱声声，是街上的笑容寒暄，是生活中的讲究规矩。北京就是 FM101.8 娱乐三里屯，阿龙说北京。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娱乐三里屯之阿龙说北京。各位好，我是王小宁。
大家好，我是阿龙。现如今呢，尤其是大城市啊，来大城市打拼的很多人面临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有地儿落脚，对吧？
对，
有地儿住。所以说呢，这租房是必不可少的。尤其前段时间热播一个电视剧叫《欢乐颂》啊，对吧？有人呢根据这个电视剧呢，因为特别火，给人挑刺儿，说你看这几个姑娘啊，住在一个一居室里边，她客厅是打隔断的，说上海不允许。后来我还真查了一下上海的这个规矩，当年有过这种禁止 N+1，就是你是一居室，客厅打隔断租。
对，
后来因为这上海呢楼市太火，人员太多，所以没办法，等于这个规定呢就有点不了了之了。那北京同样也是一个大城市，很多人在这打拼，面临租房。但是说到租房啊，有很多人特别头疼。当然了，大的中介公司啊还则罢了，但也并不是一定不蒙人，对吧？有一个中介公司嘛，你爱你家嘛，对吧？曾经就是坑了著名演员方子哥400万块钱，
哇，
也是他们中间失职。这官司打完之后呢，赔了方子哥先生好像是一半的钱款，也就是损失了得有多一半。那么其实租房来说啊，历来就是一个必须小心谨慎，但是呢为了这个立足啊又不得不干的事情。现在好多这个中介公司小一点的你真不敢去，为什么呢？他永远是啊在网站上挂一个特别好的房源，当你真正把定金交了，你跟那房主通电话，切记这房主一定是他自己人扮演的。他今儿在上海，明儿在广州，后在四川，就是这一年呢365天有366天不在北京。你永远见不着他。然后你没耐心房了怎么办呢？中介公司的人员说，我再给你推荐一个房吧，跟这可以说是边上边下基本差不多，你去看去吧。是差不多吗？差远了。但是呢被逼无奈也只能什么呢，租这房了。为什么？他给你介绍的房源都不好，你说不喜欢的话呢，那您也看了，我们这服务呢也到位了，您那定金呢可就不退了。这时候你真是去上派出所告状去，你真是告不下来。为什么？合同上写着呢，只要我给你提供服务了，你预先交的这定金就不退了。所以说警察来了没辙。哎，他就钻这空子，你签这合同的时候好几大片你看不明白，你看不全，里边那空子可就多了。所以咱今儿聊聊什么呢？就是老北京这楼市，或者说老北京房屋中介，这里边也有很多趣闻，咱就暂定名叫老北京房屋中介趣谈。
好，
好不好？其实说到这个租房呢有很多种，一般来说呀都会啊买卖双方或者这个租赁双方啊都会找这个中介。有的这个房主本人呢，人家不找中介，为的是什么呢？自己能够多挣点，避免中介从中间呢他再给你玩什么猫腻。所以呢有在自己家大门口啊贴这个什么呢招租启事的
啊，
拿一个红纸，我们要红纸贴。这红纸呢大小不一，一般来说多宽呢？宽是5寸，然后高呢1尺5，这么一个长条的纸
啊，
贴在这个门上，或者说自家要租这院的旁边，然后呢上面写着几个大字啊，必须得是特别醒目，叫急房招租。这个急不是着急出租这房
啊，
啊能理解吧？急房，
吉祥的急，
急房，急房对的是什么呢？凶宅，
哦，
对吧？一定是急房。我们家这宅子特别的干净，特别的好，然后还得说呢朝向也好，风水也好，是一个富贵之宝地。这一点还真不是说这个杜撰
啊，
我有一个南方的，可以告诉大家，一个浙江的同事
啊，
啊比我还小，84年的。他呢在北京打拼多少年，有了2套房，然后他想租出一套去。作为浙江人，他在网上发帖还发的是急屋招租。
呵，
就是你看南方人现在还讲究这个、
啊、
其实当时北京也是这样的啊。有中介的呢多是什么呀，亲戚或者朋友等信得过的人，就是托这些人，您能帮我打听打听啊，谁要这个房子您给我介绍介绍。一般来说是不太喜欢找外人，即便是找这个中介呢也得是找这个呀，就是人托人。比如王小宁、 办过这么一档的买卖，说我认识的中介挺靠谱的，你再介绍给我。所以在这方面大家还是比较谨慎小心的，不会轻易的去信别人。然后呢，更因为这个行业方便而成为这个租房中介的人，什么人呢？说这个行业方便，比方说送水的，以前来说北京有井窝子，对吧？
对，
有那个这个家里边这个手无缚鸡之力的，或者这个老幼妇孺居多的，也需要他给你送水。一般这帮送水的人呢，是以山东大汉居多，他劲儿大啊，推这个水车，人也朴实，挨家挨户，他就是比较了解这片居民每家每户的家庭状况，所以有时候托他，你给扫听扫听谁家有房要出租，或者我呢有租房的，说你看看谁需要房，你给我打听打听，这是一类。第二类呢，掏粪工。你想那时候呢，都是这个私宅的厕所，
对，
哎，都上这个院子里边去掏粪去。他也是挨家串户的走，他了解情况。还有什么呢？冬天送煤的，夏天打竹帘子的，包括给这个富户人家当家教，那会儿叫私塾先生，教庄管的，这些人都是房屋中介或者是租房的这个房东啊，愿意托他们去打听的
啊。
而且租房呢，也有不中意的。这不中意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啊，不太顺心。这不太顺心，可能我租这房不太顺心。也可能呢，房东我招的这个呀，
房客，
房客我也不太顺心。比方咱举例子来说，当年苏文茂先生，著名的文哏相声表演艺术家，就说过一段子，大伙儿一定是耳熟能详。老头好静，哎，住在天津，楼上楼底两层，这老头呢住在这楼下，二层空着。这空着也空着的，怪这什么的，咱要租出去吧。老头不缺钱，就招租。这招租呢，老头有一点心脏不好，就得好静，所以说带孩子的不要，孩子闹腾 啊。然后这个晚上加夜班的不租，他晚上回来晚，他这个影响老头睡觉，甚至来说吧，家里有闹表的都不租，老头一想他受不了。最后呢，弄来弄去租了一小伙子，单身，工作稳定，而且呢没闹表，都挺好，租给你吧。租给你一看都不错，这房租要不要两可啊，不缺钱，有你给没有不给，对吧？但你有一点，你住的我这儿行，你就是别影响我休息。老头租出去了，百密一疏，晚上睡觉了，小伙子回来了，当当当当当上楼梯，上楼梯之后呢，坐床上把靴子脱下来，咣当一只，咣当一只，天天晚上这样。没过几天老头受不了了，跟小伙子说怎么回事啊，小伙子这晚上啊出去搞对象去
啊，
正是这年纪，所以回来的晚。再一看那靴子，好家伙，您这靴子这底下一个靴子跌了，给钉了二斤钉子。
呵，
好家伙，一靴子二十多斤，这受不了。小伙子，下回你注意点啊，钱要不要两可，你别再给我扔这靴子了。结果呢，那天长记性了，回来当当当上楼，还是跺在地板
啊。
等到床上，邦机扔一只靴子，小伙子想起来，哟。这老大爷一致嘱咐我别扔这靴子，你看他还扔了一个呢，得了，第二只别扔了，悄悄的搁地上了。第二天早起天刚亮，老头敲门，小伙子赶紧找房搬家，我不租你了。怎么了大爷，你就天天晚上扔两只啊，我听完了睡觉了，昨儿你扔一只，我等那只一宿没睡。这是苏文茂先生这个段子，包括在咱们英语课本里边都用过这个文章，所以你看这中间也会有一些不如意的事情发生。那么关于这老北京租房赁房还有哪些个有意思的故事呢，咱们下节回来接着说。
欢迎回来，这里是娱乐三里屯之阿龙说北京，我是王小宁。
大家好，我是阿龙。咱接着说这租房赁房啊有哪些个有意思的故事。都说以前呢这租房中意者呀甚多，哎，就是说呢，这比如说看上这套房子有很多，或者房东呢看上的房客有很多，就出现了什么呢，叫远亲不如近邻，近邻不如对门，这句俗话，哎，这是中意邻居得出的经验。就是说我租这房，我特别中意我这房客，叫这个远亲不如近邻，近邻不如对门，哎，就说明这个房东啊跟房客俩人对上眼了，相处的比较和平啊。那么当我们今天呢搬到楼房之后，再回想说当年这个大杂院里这邻里关系，往事可以说是历历在目，浮想联翩的啊。那么人际关系复杂的今天呢，着实当时的那种房东和房客的关系，让今天想起来都觉得特别有回味
啊。
而且像我们这一辈住在一个大杂院或者四合院里的人呢， 你分不出来谁是房东谁是房客。老辈人可能还记得他们家是这院子的房东，但是久而久之你看大家就是一个大家庭里边的人一样，所以非常的和睦。那么出租房屋的人呢有很多的条件，比方说当时老北京来说啊，这个外地的不租啊，因为什么呢？因为你不知道他这个求租者的底细，你要是都是本地的，而且呢住的还得说稍微近点的，我能知道
啊，
你们家是干嘛的，你祖上是干嘛的。如果你是一个外来打工的，这有时候房东心里边没底，所以他不敢租。这说的是老北京，现在无所谓了，放到网上你是天南海北的来这儿都可以租。然后呢没有老人主事的不租。
哦，
你看这房东多事儿啊，没老人主事的不租。为什么呢？因为啊咱都说这个家里边啊有这个长者在这儿主事
啊，
这个妯娌们兄弟们之间呢还能够和睦相处。有的是什么呀，老人不在，这妯娌兄弟们呢就互相的就天天掐架，所以弄的是鸡犬不宁，这个是不租啊。还有什么呢？这个常打夜工的不租。就比如说你是晚上上班的，咱就好比来说啊，你说打更的，对吧，或者说这个饭店开饭店开饭馆的啊，有的是很多夜里头需要加工，然后呢早上需要卖，可能一干呢就干到现在来说半夜一两点钟，这种人不租，因为你回来的晚，对吧，你说你回来晚，那会儿呢都是大街门，街门就是这个院子的门，你说我给不给你留门，那院门还不像现在说咱住这楼房你拿一门禁卡能进去，里边是门栓，对吧，外边打不开，我给你留门吧，这院子里边其他住户全不安全
啊，
不给你留门嘛你回不来，所以为了大家不倒这麻烦，一般来说打夜工的不给你租这房子。然后呢更有说这个搬入的这个人呢得看岁数，年老力衰者不租，这可以理解。在北京有句话叫什么呀，70不留饭80不留宿，就别说租房子，朋友之间70了不留饭，不用在我家吃饭，不留您。为什么？万一您吃饭呛了呢？老人有很多是这种啊，就是整个这个机体功能衰退了，呛了，有这种现象发生，一呛之后肺部感染住院没两天死了，对吧，这不留饭，80不留宿，您都过80了来我们家做客，晚上绝对不让您住在这儿，万一您这一宿睡没了，这事儿我们说不清楚。所以租房也是这样，如果是年老力衰也没有家人陪伴的情况下，一般人家房东不爱租。万一您死在我这院里头，对吧，即便是正常死亡不吉利，我这成了凶宅，以后再租不好租了。所以呢尽管说出租者呢想得十分周到，也会有马失前蹄的时候，就是上节咱说的扔靴子那笑话，
对，
也会有这种现象出现。然后说这个租房者呢也有租房的条件，因为自个儿是花钱的嘛，他必然得找一个条件好性价比高的房子呀。说为什么不租一个可心的呢？一定得找一个，一般呢这个求租房的人呢除了看中某些地皮还有房子之外呢，还得了解一下这个房屋的履历，我想这个是从古到今一直没变的。就像现在这个人呢，你租一房子一定得考察一下这房子到底发生过什么事情，对吧，你房子里万一死过人呢，对吧，所以说这个是不吉利的啊。都说这个凶宅，而且呢这儿多说一句，租到凶宅还好你可以退租，买到凶宅您只能凹头。为什么呢？我们也是报道过很多相关的事例，法院没法判
啊，
在这个法律当中没有规定凶宅这一条。死人就是死人了。如果说这个房屋的朝向面积和这个建筑年代跟合同上的标注的这个一般无二，它没有欺诈你，这凶宅它不能算是一个什么，它不能算是一个法律衡量的标准，
它没法量化，
所以这很outo，对吧。那么那会儿呢说他得考虑这个房子履历是什么，尤其古人呢或者这个老北京人呢更加迷信一些，得看这房屋是否死过人。还得问这房子干嘛呢，是不是闹过鬼
啊。
北京有太多的鬼故事传说，别的不说，北京四大凶宅当然不是老百姓的宅子啊，右卫宗学府、小石虎胡同，对吧，什么这恭王府、什么李王府，这都大宅子，因为这日久年深的没人住，传出闹鬼的传闻来了
啊。
但老百姓也在乎这个，这闹没闹鬼啊，其实没有，但那会儿迷信，对吧。还有什么呢，甚至啊得问一下您这院子里边种什么树。
是树跟这个院子好不好有什么关系？
这就说的是什么呢，就是说风水啊。因为以前有句话呀， 你听起来好像很有道理啊，这话是一顺口溜，你听起来其实也有道理，叫前不栽桑后不插柳，然后呢院不栽这鬼拍手。哎，
鬼，
咱解释一下，前不栽桑，
桑树啊，
对，桑树就是一般院子前边不会种桑树，
是不是因为谐音不好？
对，因为它跟这个桑是谐音
哦，
所以不好。但桑树咱知道，其实是一很好的树，
对，
对吧？叶子可以养蚕，然后呢，果子是桑叶可以吃，
嗯，
是一很好的树。但是古人认为这东西不行啊。然后呢，后不插柳，这个院子后头一般不会栽柳树。咱想，柳树有什么危害呢？
柳树没什么危害，
确实没危害。但是古人去观察它什么呢？柳树的传播啊，就是它传种是怎么传的呢？一到春天的时候，漫天飞舞
柳絮。
对，所以柳树呢，它没有籽儿，那无籽就是绝户
啊！
你没有后代啊，
这也行。
后不栽柳，然后院中不栽鬼拍手。这鬼拍手是什么呢？
是不是槐树？
这鬼拍手是杨树。为什么呢？杨树的叶子大，大家仔细聆听一下啊！一到夏天，狂风刮过的时候，
哗啦哗啦啦，
对，叫鬼拍手，那叶子大，啪啦啪啦一拍
啊！
所以说这个不吉利，不栽这鬼拍手。还有呢，叫槐不进宅，就是槐树
啊，
不要栽在宅子里边，
就是因为有个鬼字吗？
对，鬼进宅了。但是呢，其实这也并不一定，因为在北京，我看有的古宅里边确实里边种槐树。
哦，
比方说北京法源寺有一个院子，是一标准的小院，叫四槐居。这院子四个角啊，各种了一棵槐树。
哦，
但你要说这槐树不进宅呢，我倒是可以理解。为什么呀？从科学或者生活便利条件方面讲，这槐树到夏天呢，有一特别讨厌的现象出现。
什么呢？
吊死鬼儿。
哦，
哎，吊死鬼首先名儿特不吉利，第二就是肉虫子，你想吊的满院都是，你来回来去东屋西屋走，刮的满脸都是丝儿，刮的身上，它不咬人，但它恶心，所以它确实对于生活便利啊有所妨碍，叫做槐树不进宅。所以你看呢，这个租房不光是地段、价钱、朝向，就连你种什么植物，以前老北京人都这么讲究。然后呢，咱下边说说为什么要出租房子呢？对吧？当然老北京都说那会儿房子私产居多，为什么出租呢？为什么还有人租呢？
啊，
怎么着，咱们留到下节回来再跟大家分享。
好，
人生不免嬉笑怒骂，得意大可谈笑风生，失意不妨一笑了之，听个笑话休息一会儿。娱乐三里屯，阿龙说北京马上回来。
有个人自以为呢自己棋艺高超，逢谁呀，都愿跟人下盘棋，显示显示自己。可是呢，这棋艺实在不怎么样。有一天呢，又碰上一位说咱俩下棋呀，有个人家谝，结果呢是连输了三盘。第二天呢，有人就问他说，昨儿个哎，你跟别人又下了几盘啊？这人就说了，我呀昨天跟人下了三盘。那对方又问了，这三盘胜负怎么样啊？这位呢，本身臭棋篓子，但是好脸儿，别褶着说啊，没什么。这第一盘啊，我没赢；第二盘呢，他没输；这第三盘啊，本应该和棋，他又不干，那全输了你。
欢迎回来，这里是娱乐三里屯之阿龙说北京，我是王小宁。
大家好，我是阿龙。咱呢刚才说了，这个老北京人租房子对于朝向啊、地段啊、房屋面积啊、房屋老旧啊，包括说种什么树，它都有一定的讲究。
嗯，
下边咱说说那为什么他们要把房子租出去呢？自己占房躺在地，你干点什么不好呢？
是啊，
这就说到一个问题了。有的人家里边房确实太多了，可能在北京城里东西南北城各趁一套院子。
嚯，
那么房这么多呢，家里没这么多人。
嗯，
哎，所以这房呢还是出租的好。另外一个，家里边呢亲戚朋友，哎，他不愿意让人住。为什么呢？您住时间长了，万一您不挪窝了，这房就成您的了
啊。
这种官司别说老北京，一直打到今天。各位今天看电视，戴一棒球帽然后戴一墨镜在台上骂街，不也是因为房子吗？
是
谁谁占我们家房子不疼了，说他宁肯说，都说亲兄弟明算账，但是跟外人更好算账，我就把这房租出去还能挣点钱。
嗯，
再有一个呢，就是你会发现一个问题，一个房子没人住就比有人住坏得快。
对，
哎，这个有人说是因为人气儿冲着这个房子，它坏得慢。其实它有科学道理，尤其是以前的房啊，现在还好。为什么？现在是钢混结构
啊，
没人住这房啊，基本也不会坏。以前是什么土木结构的房子，可有一个问题，如果你人不住，可就有人住进来了。但是这不是人啊，大家别害怕，是动物就住进来了。比方说这里边房老空着，比较多见的耗子、
老鼠、
对吧，土鳖、潮虫、壁虎、蝙蝠、麻雀，甚至蛇、刺猬、黄二郎，
哇、哦！
这些住在房子里边，各位你想想，这些动物没有一个是说在屋里边睡炕上的
啊，
对吧？都是打洞。
哦、
那么你想，它这儿钻一洞，那儿钻一洞，土木结构的房子，那没个两三年、三五年，这房就垮了
啊、
哦！你有人住的情况下呢，肯定你人在这儿，它就不敢进来。或者你人在这住的情况下，你不可能允许满屋跑耗子跑黄二郎，你会人为的把它轰出去，这样呢这房屋寿命就会长一些。另外一个呢，人在这住的时候呢，你还会保养和维护一下这个房子，它的寿命就会长。
对，
所以呢我为什么把它空在那儿让它腐朽呢？租出去又能挣钱，又能延长这房子的寿命。而且旧时候呢，老北京很多家愿意养鸽子，这是北京人的一个玩物。养鸽子一般在哪儿养呢？只能房顶子上去养。有的家里边呢搭一个小房，房顶子上养鸽子。但是那会儿轰鸽子收鸽子，我见过一大长竹竿，前头拴一红布条子，拿这当指挥棒往天上啪啪一指挥。我没养过咱不知道啊，反正这动作几个动作，这鸽子天上能看得懂，就是主人招呼它回来，咵这盘一圈歘就下来进窝了。但是一般呢这帮人呢，他一般踩别人家房顶子，他站房顶子上啊，他也鸡贼，自个儿家这瓦，那瓦是按片卖的，你踩折了一块，你得去那个专门卖瓦这套炉子那地儿买去，对吧？他踩别人家瓦，所以你要想一个问题，这房如果没人住，那肯定会肆无忌惮的就踩你家房顶子，
对。
如果这家租出去有人住的话呢，这家还能收敛一些，所以他租房就比空着能够有利，第二一个说，北京啊，有以出租房屋为生者，他们呢就是现在也有这种人啊，没有职业，天天就是家待着。你说他吃低保吧，他比谁活得多好？为什么呢？人家趁房，拿着房租养活自己。在北京专门管这种人有一个专业称呼，
叫房虫，
叫吃瓦片的。
哦，吃瓦片。
房虫这个字，这个词儿有
啊。
哎，咱们说这个系列节目也会说到。后边会说到，但这个靠租自家房过生活的叫吃瓦片儿，
吃瓦片
儿、哎，人家趁房、
嗯，
尤其以后以前呢，包括这个结婚的时候，你看过这嫁妆、这嫁妆就是女方家给姑娘陪送到婆家的东西，这叫嫁妆、这嫁妆也是得特别特别的豪华，为什么呢？咱都知道男方结婚呢得给女方聘礼，现在就很简单了，你给张卡就行了，你存个十万二十万的。以前呢都得讲究男方给女方什么什么，女方给男方什么什么，一般女方家如果条件差不多的都得跟这男方送来的东西啊势均力敌。为什么呢、就怕过门之后人家小看你一眼、说你看我给你爸妈我这个聘礼下了多少多少，你看你爸妈赔去，好家伙，连我这九牛一毛都不值。他看不起你，以后姑娘受这个歧视受挤的。但如果说这姑娘爹是一个老板的话，那我就给姑娘撑腰，甚至说我给姑娘陪嫁的比你们这男方给我的还多。而且得敲锣打鼓把这嫁妆抬着送到男方家里边。比如说家里边趁房的，我们家趁十套房，我姑娘结婚了我陪嫁一套四合院。你怎么办？你不能把四合院抬着送人家去。
对。
那么就一瓦片。瓦片上拴一个红绸子，把往那一搁，这就代表我把四合院陪嫁给他了。瓦片嘛、哎，以前是有这个习俗。然后呢，说这个一旦租房的双方谈妥了，就得开始履行这个租房合同，双方得共同遵守。不过呢，从来也没见过单方破坏合同的事情发生。大概为什么呢？大概因为老年间的人呐、没那么见多识广，歪心眼的没那么多，大多是比较厚道、比较老实的，歪门邪道少。这大家伙儿呢，都是互相信任，都是以这个人格为担保
啊、
现在人格当担保那是太虚无缥缈的事儿了。以前是这样的，而且呢，到月交钱，到期您没交钱您走人。这个出租房屋的和这个房客呢， 时间久了之后啊，说跟朋友一样啊，包括这个老房东要看这个房客呀、啊，准备搬走了。比方说，不是因为俩人闹矛盾了，而是因为呢，人家这个工作换了，离工作更近的地儿，人要租套房子。那么临别之前呢，一般这老房东还会自己掏腰包请客吃一顿，哎，离别饭
啊、哦，
咱现在说散伙饭、
嗯，
并且这饭吃完之后呢，还得嘴里边还得说点客套话，什么呀？
嗯、
就是那边房子您要住的不如意呀、啊，您随时再搬过来，我这房子呀、
嗯，
我给您空俩月。你看就很仗义、
嗯、
我这俩月不租空着、
哦、
您那边不行，这俩月您随时回来，这房还是您的、
哦、
你看这个房东和房客之间以前这个关系是非常融洽的。
对，
这是说到老北京这个咱说这个租房，包括这个租房没说到中介，就说到房东和房客之间这种直租吧，算是。
对，
咱下边讲讲呢，就是老北京买房和修房的一些个趣闻。
嗯，
因为现在呢，这个中介公司咱知道，甭管是哪一家吧，大的中介公司，它租房是它的业务，卖房买房也是它的业务。
对，
对吧？咱说到呢，这个房子呀，得托人买。一旦这房子呢到手之后，你第一件事情呢就是大修工程。怎么着也得装修一番
啊？
为什么呀？因为这个买到房子之后，院子里边的布局呀，包括屋子里边这个风格呀，跟你的新主人不一定是可心的满意。
嗯，
所以呢，买完房之后啊，一般来说都得按照自己的这个喜好去修缮或者是装修一下。其中呢，啊，有大修、中修、小修很多种，这个大家都能理解。说这个买房的人呢，对于自己所买的房产目的不一样。就买房并不都是因为没房住，或者说是这个刚需房。
嗯，
现在也如是。买房有多少种？投资
对
吧？学区
啊，对。
然后刚需，
对。
养老，
嗯，
哎，每个都不目的是不一样的啊。那么老北京买房目的也是不一样的，有的呢就是看中了要买的这个房屋或者宅院的这个地界，
嗯，
就这地方好，左邻右舍，哎，档次也高。商业网点呢也比较多，附近的学堂呢也好，交通呢也不错，而且呢和这个亲朋好友联系呢也是比较方便，这地方他愿意买啊。这种买主买的呀是地界，而不是这个地上的房子，所以说只要这个地界优越，能够达到说买主的心意，他要求的条件都能满足，那么对他来说这地面上这个建筑可以告诉大家越差越好。
为什么？
越少越好，便宜啊、
哦、
我要的是地界，房越破越好，房破这便宜就能便宜一些。就好比说现在啊，咱买学区房，
嗯，
就为了孩子上学，在学区这里边买一个房，我看过8平米的一间房，你睡觉估计都撑不开腿，
嗯，
就越小越好，我要这个地界。那说到老北京买房啊，其实还有非常多的趣闻，咱们下节回来再接着说。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娱乐三里屯之阿龙说北京，我是王小宁。
大家好，我是阿龙。咱们刚才呢说到这老北京买房了，对吧？
嗯，
有的买房咱说目的不一样，先说了第一种，就是我看上这个地界了，哎，旁边商业区，交通也好，学堂也不错，跟我的关系户联系起来也方便。那么他只要是看上地方，对他来说这个地界上的房子越少越好，越破越好。
嗯，
这样的情况下呢，我能少花一些钱，我买的是地儿而不是房。
嗯，
那么这钱少花了，咱把钱省下来之后干嘛使呢？我可以重新再翻建这地皮上的房子，把这钱留着干这个是大修用。哎，这是一种目的。然后呢，在好多的买卖房屋的过程当中呢，有很多的趣闻在老北京啊，可以说口耳相传，成为佳话，或者说是茶余饭后的趣谈。
嗯，
说当年呢，在西城新街口北大街板桥头条，哎，这里边呢路南有一个宅子，这宅子特别的荒芜啊，因为呢这地界啊紧靠着积水潭的旁边，所以房主呢要价特别高。为什么？您出了宅子没走两步就到了积水滩了，这地方呢正好湖光山色，多漂亮啊。
嗯，
所以这自然风光特别好，那么他要价高也是合情合理的。这个多数买主呢和他谈这买卖啊谈不成，为什么呢？就是这钱在这摆着老不降价
啊。
啊，那说呢，这年到了民国35年，正好是一年四季当中啊时值秋季， 秋高气爽之时，这园子里边呢各种的果树啊可就结了果子了。因为这地儿是荒芜的，这树啊就可以说是野蛮生长，结那果子呀好，硕果累累，
哇，
哎，品相也好，果子也多。这果子它必然就比这房屋高啊，别人在别的院一看，嚯，你看这院里边几棵果树，嘿，都冒了头了，哎呀，那柿子你看都熟透了，真好看。大家一看这都不错，怎么办呢？就引得街坊四邻呢，大人当然不会干这事儿了，孩子们就翻墙踩着房顶子过来，就采摘这个水果来了。那么老人回忆说什么呢？说当时啊进了这个园子，这园子里边呢有房子14间啊，各种的果树啊包括杂树得有32棵。说这房子呢因为是年久失修了，除了一个看门的姓陈叫陈老汉，除了这个看门的之外，一般来说这院子里边就没有人了。而且这陈老汉呢就在院子门口这个门房这儿住，里边就全是空的，这房屋呢全是锁着的。但是到了晚上啊，这里边什么野猫啊、黄二郎啊、土鳖呀、耗子、蝙蝠啊，就全成他们的天下了。
嗯，
这陈老汉呢为了自己看这园子方便，你说你天天的这孩子从这他在这南边看门，北边、东边、西边，从房顶子翻过来到院子里边摘着果子，这陈老汉一人看不住，怎么办呢？就想了一辙，我干脆啊，我吓唬这孩子，孩子胆小啊，就给这孩子讲故事啊，说这房子呀以前怎么怎么着，死过什么什么人，然后闹什么什么鬼，先拿故事啊吓唬孩子。给几个孩子讲完之后，这孩子出去一传，一传十，十传百，这一片孩子全知道了，说那院子不能去啊，晚上可闹鬼。但有那调皮捣蛋呢，这胆儿大的孩子不信，我得去看看去。那怎么办呢？孩子来了，这老头啊一听孩子又进院子这儿摘果子来了，他就在院里边自己找一旮旯一蹲，学这鬼哭狼嚎，哎呀，又是哭啊，又是那凄厉的喊声啊，一声比一声惨。你想想晚上啊在这么一荒院子里头一人的旮旯学鬼，这也够瘆人的。那时间一长呢，就这帮小孩啊他就信以为真了，哎呦，这就是一凶宅，而且孩子嘴快呀，出去给人家讲去。至于呢连这个到说当时说什么呀，这个外部人，就咱说的这个外地外省人，都知道，哎呦，这地方闹鬼。就在北京租的这些个外地人说，哎，北京有个鬼宅，没事干嘛来呀，来这看热闹来，要寻个明白，就等于现在说的探险。那么谣言呢终于让这个原主知道了，就是房东知道了，那能不生气吗？我好好一宅子你愣给我说成凶宅了。
对，
所以呢，但是他不知道这是陈老汉编的故事，大家都这么说，这房主可就着急了。所以呢一咬牙一跺脚，得了，要不然我这房再不卖啊，到最后我得搭钱都没人要，干脆我就低价出售吧，就想呢把这价儿给压下来，赶紧卖出去还能挣点钱。
嗯，
尽管这房屋呢价给压下来了，还是没有买主，大家害怕呀。这时候说有一个晋商，山西商人，这人呢姓严，叫严五台，咱不知道是他这个外号还是本名，姓严叫严五台啊。就看这宅子非常的不错，心里边非常的中意这宅子啊，也听说这闹鬼传闻了，怎么办呢？找一个风水先生假装的到这儿看于一番。说为什么他请一风水先生还得假装的到这儿看看风水呢？
嗯，
您记住假装这个词儿，后边我再讲您就明白了。哎，看于完风水之后，这山西商人严武台啊就和这个房东俩人把这房屋的买卖协议给签下来了，然后呢就将这园子里啊所有年久失修的建筑夸一律全推倒，然后里边的什么桑树、槐树、各种果树一律放平，开始大兴土木，自己建了一个严氏花园。哎，这严务台呢，有人说胆儿真正，哎，就敢买凶宅。为什么敢买凶宅呀？这买主就这姓严的，人家自有打算。原来啊，说严务台呢，早已经把凶宅西边的这个新街口北大街，以前有一个老门牌是56号。现在这地儿已经不存在了啊啊！前店后厂的一临街四合院给买下来了。哎，他呢离这很近，买这四合院，心想呢有钱人家都得有自己家的院子，这是住宅，还得有自己家的花园，我就琢磨哪儿当我这严家花园好啊， 看来看去就看到了咱刚才说的这荒废的宅子，但是因为紧邻积水滩呢，这价儿太高，然后他干嘛呢？花钱，他就买通了呀看园的这个陈老汉。
嗯，
哎，说你能不能帮我一忙？很简单，你就啊往外散布谣言，说你在这看宅子，这宅子闹鬼。陈老汉一看给钱，数还不少，何乐不为呢？不就讲故事吗？行，我帮你编这个谣言，就把谣言编出去了。哎，编出去呢，四九城全知道了，所以这房东无奈何之下，只能低价把房卖给了这个演武台。这一下呢，等于是这老房东可就上了当了。这演武台呢，买了四合院，还给自己置办了一花园，那是非常的高兴啊。这事情啊，完了之后，那你看这个旧房东，那肯定不能留着这陈老头了，你属于出卖旧主啊。
对，
给俩钱你就把我这房子给说成鬼宅了，那就把这个陈老头啊给辞退了，以后我可不敢用你了。好家有你在我们家北京城，好家这十几套院子让你一看就全成凶宅了，你走吧走吧走吧走吧，哎，人品不行。然而呢，这个新主人就是咱说这山西的晋商演武台，他把这旧宅子买下来了，翻新成了自个儿家的花园。按理说这陈老头他帮你编过谣言，散布这闹鬼的故事，你才花了低价把这房子买过来，你这花园不得也找一看门的吗？你应该就请这陈老头不就完了吗？他曾经帮你编过瞎话啊。没想到这晋商演武台啊人品也不咋地，怎么着呢？目的达到之后叫过河拆桥，哎，让自己家的奴才反咬一口，说这陈老头啊背信弃义。整个陈老头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是人，弄得一个很尴尬的下场。当时这个事情在北京城啊也成了一个笑谈了。其实说到北京啊，这买房租房就是北京房屋中介这个趣闻那是非常多，咱一期讲不完，这么着下期接着讲老北京房屋中介那些趣闻。
好的，我们下期再见了。
你对我说过你是执迷不悔，沉默地和我过着漫长的日子，在那个寒冷的季节，所有的人都逃避风霜，只有你陪我一起唱歌。因为太多自卑和梦惊醒，我已经不再执着不变的心，在那个寒冷的季节，有时也会有寂寥的心情。有你给我温暖怀抱，不知道哪个角落里刻着你我的名字，在那个寒冷的季节里，所有的人都逃避风霜，只有你陪我一起唱歌。已经不再执着不变的心，在 会有寂寥的心情。